弟兄姐妹啊，朋友们啊，早上好！我们今天呢要继续啊，这个月就十月份的拆船月的信息。我以前也说过啊，我们说拆船，拆船的拆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差遣，那船呢就是把上帝救赎世人的福音传开。那拆船的范围呢，包括在我们周围传福音，也包括到世界其他地方去传。不过在实际操作上，一般教会的拆船事工啊，不包括本地啊，向华人传福音的事工，这些事工呢，是由我们教会其他的部门来做。那拆船的一般的拆船事工呢，是说到在远地的，或者像不同文化的人所做的福音工作。那在十月的拆船月的头三个主日，我们有四位啊短期的或者长期的宣教士啊在这里在讲台上讲道或是做见证。那第一个主日呢是Pastor Bill 跟年轻的黄弟兄啊，他们来分享他们今年夏天啊去台湾短宣的见证。他们两位呢是以实际的行动来参与拆船。特别是Alan 黄，他是第一次参与短宣。他说呢，在这次短宣中呢，他经历到与其他弟兄姐妹其他的基督徒一起侍奉的美好。是的，当我们愿意离开我们舒舒服服的家到一个很陌生的地方，一个陌生的环境去为主做工的时候，我们的心眼就会打开。我们就可以看到是上帝的工作使得整个福音团队，你看这里大约二三十人，是整个福音团队能够一起配搭侍奉，为的就是要把福音介绍给那些还没有认识到耶稣的人。那这个月的第二个主日是呢一位只会说英文的Pastor Middleton 麦德的名牧师讲道。麦牧师呢，他不是只是讲拆船，他也行出来。他单是今年就去过印度、海地以及白俄罗斯三个国家宣教。明年呢，他还要去中国。他呢，虽然只会说英语，但是他不是只是去讲英语的国家，他会去讲法语、俄语及华语的国家。那在那个主日呢，他讲到我们现在的世界将要过去，世界的末日将会来临，主耶稣会再来。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一天是什么时候是会发生，我不知道世界末日或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是在哪一天，但耶稣在马太福音中说，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若是我们不传福音，那福音就不能传遍天下，那末日就不会来到。因为呢，末日何时来到，在何时发生，是上帝早就决定好了，不会因我们的行动而改变。这句经文的意思乃是说福音必将会传遍天下，若我们不传怎么样，会有其他人传。那我们呢，我们就失去了在其中参与的荣耀及福分。若是我们没有参与拆船，到那天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只好羞惭的不敢见主。这是第二个主日。到了这个月第三个主日，就上个主日，是八十多岁的陈敏兰牧师再次来到我们中间。他虽然年纪这么大了，我们也注意到他比以前容易累了，但是他一上台，你们上礼拜在这里的人都知道，他人是声音洪亮啊，讲到的时候呢，不但是有条有理，并且呢，内容呢又合乎圣经，又感动人。那他再过几天又要去中国各地宣教，一去呢就是40天。看到陈敏兰牧师啊，真是一位被上帝所重用的传道人。那在上个主日，他引用了路加福音中好玛利亚人的比喻，来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什么呢？就是遵行主所赐差传的使命是要付上代价的，是会有一些不方便的。就像是那位好玛利亚人，他就花了超过一天的时间来照顾那位被强盗所打伤的人。好玛利亚人的心态也是我们在差传时，在宣教时所应有的态度。我们就是要谦卑自己，愿意花时间跟精力来服侍我们所服侍的人。以上就是把前面几个主日的宣教信息做了一个简短的复习。这些讲员当中有才20多岁的 Alan 黄弟兄，有年龄已经过了80岁的陈敏兰牧师。个人信主的时间虽 长短不同，但都可以被神被主所裁决出去传福音。现在我要提到另外一位宣教士，他虽然没有在差传月中在我们教会讲道，但是他在这些日子中，他以生命的见证在我们教会很多信徒当中都做了见证。他就是我们啊，就是以前在我们当中很多人都见过的，也是刚才啊秀丽提到的陈阳子姐妹。陈阳子姐妹呢是在1978年就搬到费城，是我们教会前身啊学生查经班的最早成员之一。陈阳子姐妹一直很热情的侍奉主，曾多次担任我们教会的执事。另外呢，在学生事工还有儿童事工，他都有很多的参与啊。这张照片啊，看得不是很清楚啊，这是在2007年啊，就是在10年以前所拍的，也就是在那一年啊，陈阳子姐妹从州政府的工作退休以后，他就与先生蔡信雄弟兄搬到达拉斯地区附近，在他女儿家的附近，在那里照顾外孙子女，并且呢继续在教会里侍奉。他同时在每年暑假去台湾短宣，向儿童传福音，前后一共去了7次。那今年呢6、7月之间呢又一次短宣，这次呢他还邀请了他的女儿大女儿 Alice 全家一起同行，也让他的女儿也见识到传福音的美好。他们这次呢在台湾啊待了将近20天。其实呢在他们还没有去以前，陈阳子姐妹知道她已经得了癌症，但是她没有告诉家人，也没有告诉女儿，也没有告诉丈夫，只告诉了徐美丽姐妹。徐姐妹就劝她啊，劝她不要去，不要去短宣，但徐姐妹的劝告没有用，陈阳子姐妹还是坚持要去。7月11日短宣结束，那么回来1个多礼拜，陈阳子姐妹就动手术并且开始治疗。到了9月初又到 Houston MD Anderson 医院复诊，到了9月下旬她的身体状况退步得很快，必须再去 MD Anderson医院急诊。到了上个主日啊，就是10月15号下午，陈阳子姐妹就因病重离世，安息主怀。昨天下午在休斯顿举行了追思礼拜，我们当中很多的我们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都赶去参加。那下面呢就是一些陈阳子姐妹在今年暑假时她在短宣时的一些留影。你看他跟很多的儿童在一起，你也看他在那时候多么有精神，谁知3个月之后他就被主接去。上个主日陈敏兰牧师说宣教是要付上代价，陈阳子姐妹今年在去短宣之前明知得了癌症，但还是决定要等到我短宣结束之后再治疗。他对于侍奉主耶稣的执着实在是令人感动。我们虽舍不得与陈阳子姐妹暂时分离，但是我们也为能够有幸曾与一位这么爱主的姐妹在同一个教会侍奉 我们感谢神。他就像当年保罗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相信陈阳子姐妹在天上在所得的是无比荣耀的冠冕。好，现在我们呢要进入今天的经文，我们要从当年耶稣与门徒的临别赠言中看到圣灵是如何带领信徒来进行宣教的工作。在那天晚上，就是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那天晚上，门徒们的心情可以是用百感交集，百感交集来形容。他们先前多次听到耶稣告诉他们，告诉他们说他要离开他们回到天父那里去。这里在第五节耶稣说，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其实先前门徒曾问过耶稣要到哪里去，只是他们是不经心的问，因为呢他们不能接受耶稣将要离开他们的事实。就像你若是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他要离开你到另外一个城市居住，你实在不想他离开，那时你也可能会问你要搬到哪里去。可是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心里根本不想知道答案，你心里真的想问的问题是，哎呀，我真是不舍得 你走，你怎么舍得离开我呢？在那天晚上门徒的心情也是这样的不舍。在第六节记载，耶稣告诉门徒他了解他们忧愁的心情，但他也说他离开他们好像是损失，但这是却对他们有好处的。先前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提到他离开他们的一个好处是呢，他去乃是为他们在天家预备地方，因他若不去，上帝所预备的救恩就不能完成，世人的罪就不能解决，就没有人能到那永恒的天家去。那今天的经文呢提到另外一个好处，另外一个耶稣离开门徒的好处，就是呢若是耶稣不离开，圣灵保惠师就不能来。圣灵来，他的角色是替代耶稣，他在耶稣离去以后继续帮助门徒。耶稣这里在这里应许圣灵要来，旧约圣经们，对不起，旧约的先知们也多次的应许圣灵要来。先知以赛亚、以西结、约珥都提到这样的应许。那这些有关圣灵要来的应许呢，都要等到耶稣得了荣耀升天以后才开始。那我们会问，为什么圣灵不能早点来呢？难道圣灵跟圣子耶稣不能同共存吗？我们说不是的，神的三个位格永远共存。所以圣灵不能早来的关键不是因为圣灵不能跟圣子共存，问题的关键仍是在于救恩是否完成。耶稣要去，要上十字架，救恩才完成。若耶稣不离开，不死在十字架上，千万人被拒在神国之外，那圣灵改变生命的工作也无法开始。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先离去，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上帝所预备的救恩之后，圣灵才会来帮助圣徒。今天啊，在信徒当中也有人可能会像当年的门徒一样，希望呢能看到肉身的耶稣，希望能一直与肉身的耶稣同在。今天有些人有些信徒可能会在心里想，哎呀，若是耶稣今天在我们当中那该有多好啊，我们可以听他讲话，我们也可以看他行好多神迹啊，这该有多好。 但是要知道，若是今天肉身的耶稣仍然在我们当中，就表示呢，我们的罪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因为2000多年以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固然是要用他所说的话和他所行的神迹，让人认识上帝更深。但是耶稣来到世上最重要的使命，还是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我们应当感谢啊，今天我们不能再看到肉身的耶稣，他已经为我们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并且升天了。那么圣灵来替代耶稣，他要做什么事呢？有些人一提到圣灵，就想到一些超自然的现象啊，他们认为呢，圣灵的工作啊，是让人能发一些啊人听不懂的舌音，或者呢是让信徒呢有医治病人的恩赐。其实耶稣在约翰福音的临别赠言中，把圣灵的功用呢说得十分全面。在约翰福音第14章到16章中，耶稣提到5段有关圣灵的教导啊，现在让我们再复习一下。那第14章第17节是第一段的教导，是讲到圣灵的同在。在同章的第26节是第二段的教导，是讲到圣灵将要指教门徒，叫他们想起啊，并了解耶稣生前所说的话。那在第5章的第26节是第三段的教导，是说呢，圣灵要为耶稣做见证。那今天的经文记载了最后两个教导，这里是说到圣灵要责备世人，下面一段经文会说到圣灵要引导门徒进入真理。那我们现在看第8节，根据中文和本的翻译，耶稣在这里提到圣灵来了，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其实若是按照原文圣经直接翻译，第8节应该翻译成圣灵是要畏罪、畏义、畏审判、责备世人。是圣灵责备世人，不是世人自己责备自己。和本的这样翻译可能也包含了解释。我们知道圣灵看不见，圣灵是在人心中工作，所以当圣灵责备人的时候，就好像是人自己责备自己一样。好，那么圣灵是在哪些方面责备世人呢？这里的世人啊，不是指所有的世人，不是指信徒，而是指那些不信的世人。那在第8节，所以说圣灵是为罪、为义、为审判责备世人。那下面在第9到11节，耶稣很简短的来解释为什么圣灵要为罪、为义、为审判责备世人。就是因为耶稣的解释非常简单，所以我们以前可能对于这几样责备的原因不完全明白。第一，圣灵是要为罪责备世人，因为他们不信耶稣，这一点我们很容易明白。在耶稣当代的犹太人以及后代，很多世人都拒绝神所差来的耶稣，他们或者不认为自己有罪，或者不认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可以赎他们的罪。无论是什么原因，只要世人不信耶稣跟他们的救恩有关，他们就得不到永生。圣灵来的功用就是亲自向世人说话，铺入他们的罪，要他们悔改。我们说原来世人最糟糕的地方不是他们有罪，也不是因为他们道德有问题、道德不完全，世人最糟糕的地方是因为他们不信耶稣是救主。所以我们在回应耶稣的大使命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在刚开始的时候用比较缓和的方式去接触世人， 希望能得到他们的信任。但终究我们一定要让这些我们接触的对象认识到他们是有罪的，并且愿意悔改。这里经文虽说是圣灵责备世人，但我们每一位信徒都可以成为圣灵的管道。当我们出去跟人很清楚的把畏罪的问题，把罪的问题讲解清楚的时候，圣灵就借着我们的话语，在他们的心中责备他们，让他们承认有罪，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也圣灵是要为义责备世人。第十节这句话比较不容易明白，我会想世人怎么会有义呢？而且若是他们有义，为什么圣灵还要责备他们呢？那有些人呢就把这里的义解释为神的义或者是耶稣的义，但是这样的解释好像与上一节的世人的罪跟在下面十一节世人的审判不对称。怎么会上下文的主体都是世人，中间会突然以神为主体呢？所以这里的义比较合适的解释还是指世人的义，不是神的义或是基督耶稣的义。其实我们想想，世人也有义，对不对？虽然这不是神所赐的义，乃是世人自以为义的义。举个例子，前几年我们还住在美国东部的时候，有一次教会办郊游，就有人请了一些平常不来教会的朋友来参加。其中有一位男士我就跟他见面了是第一次见面，所以谈话的时候呢，我们就彼此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互相介绍一下个人的背景之后呢就开始谈到基督的信仰这位男士就说我很赞同你们基督教的信仰，因为呢每个宗教都很好都是叫人做好事。那在他说了这话以后呢，我就想跟他解释基督信仰与其他宗教的不同，但是他好像完全听不进去，可能就是因为他觉得他是个好人，他已经有了世人以为的义，所以他再不必再听我所要说的话了。那今天的世人如此，旧约圣经旧约的先知也多次提到 这种世人以为的义，像是以赛亚书第64章中就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好像污秽的衣服。耶稣当代的犹太人也自以为义，他们的义呢是建立在摩西的律法、圣殿、各种礼仪、各种节期之上。他们甚至呢认为呢，把耶稣除掉将他定罪也是一件义事。但是上帝呢以耶稣后来死了以后复活的事实来证明耶稣是无罪的，他才是义人，世人的义其实是不义。因此呢圣灵要责备世人。那第十节的后面是说，耶稣说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当耶稣还在世上时，那时的犹太人还看不见自己的自以为义，他甚至像刚才所说的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要等到耶稣死而复活并升天之后，等到门徒不能再见到耶稣之后，圣灵就降临，并且呢在世人心中责备他们。那我们知道后面约翰福音后面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二章就记载了圣灵降临以后五旬节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那记载到呢，后来彼得呢在五旬节那天向犹太人讲道的时候，听的人就扎心圣经里说他们就扎心，他们那时候就为他们所谓的义受了责备，他们当中就很多人 回转过来信了耶稣。那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让我们的朋友认识到好行为不能带来永生，好行为不能带来永生，只有信耶稣才能被神称为义。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圣灵为审判责备世人。第十一节说，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世界的王就是魔鬼，魔鬼的计谋是要借着犹太人及当时的罗马政权审判耶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处死。那耶稣呢，又是因为他死而复活，他就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也胜过了魔鬼的计谋。耶稣的复活证明，在那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是他受审判，其实不是他受审判，而是魔鬼因着自己的诡计受审判。那到末日时候呢，魔鬼将要被丢入火湖，像在启示录中所说的，他要进入永远的沉沦。至于那些跟随魔鬼的人，他们若不悔改，也同样要遭到审判。因此呢，当圣灵来的时候，他要责备世人，让他们认识到审判的结局，让他们及时悔改，不至永远灭亡。在今天，圣灵呢，仍旧在为义、为罪、为审判责备今日的世人。所以我们在圣灵领导之下出去宣教的时候，我们也要传这些同样的信息。我们要让世人认识到自己的罪，也让他们知道好行为不能使人得救，只有 接受耶稣的福音才行，才能逃避最后的审判及永远的沉沦。我们可以用各种的方式与我们接触的人建立友谊，但终究我们要向人传讲罪的严重性，并且传讲信耶稣基督而称义的这个必要性，也传讲永生的可贵以及末日审判的可怕。这些信息都是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可缺少的内容。那我们回到那天晚上，那天晚上呢，耶稣恨不得能把圣灵如何在世人心里责备他们的信息讲得更清楚，但是呢，他也知道门徒在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实在很难了解圣灵的工作是怎么回事。耶稣当年的困难就像今天，举个例子好了，就像今天你教一个还没有 开过车的人，你要教他一些开车的时候如何注意安全，你可能会跟他说，哎呀，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看那个后镜跟旁边两个镜子，那特别是呢，在你要转到右边那条车道的时候呢，你要先回头看看，看看那，因为会有一个死角在那里，你要看一看，确定在那个死角里头没有车子，那你再往车子转到右边这个车道去。那你这个讲法，这种教导当然是很对，但是对于一个还没开过车的人，不会开车的人，他听了是听了，但是呢，他根本就不懂你在讲什么。一直要等到将来他学会了开车，上了路以后，甚至要在他遇到一些惊险的情况以后，没有回头，看结果有个车子正好在右边的时候，要经过这些情况以后，他才会想到你所说的话，他明白开车的时候要换道的时候要往回头看一看那个必要性。同样的，当年耶稣在生前跟耶稣门徒说的话，其中有些话他们当时都不能明白，要等到他死而复活升天以后，而且圣灵降临以后，圣灵才让他们明白。所以在第十三节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什么是一切的真理呢？为什么这些真理耶稣不能跟门徒说，要等到圣灵来引导呢？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传道三年，门徒天天和他在一起接受 耶稣提面命。他们听到很多真理，像是在马太福音中记载的登山宝训的内容，说到如何做一个天国的子民。这些门徒这些内容，我想门徒大致明白。门徒也亲眼见到耶稣行过很多神迹，使他们认识到耶稣真是上帝所差来，是上帝的儿子。这些东西他们都明白，但是对于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的道理，门徒们一直要到耶稣上十字架的前天晚上，他们仍不明白。所以这里说到的一切的真理的中心内容，我想还是与耶稣上十字架有关。这些道理可能包括耶稣死的意义以及耶稣复活的意义。这些道理其实耶稣在生前都跟门徒说过，只是他们那时候不明白，要等到耶稣离世以后，圣灵才使门徒明白。那么现在你们当中可能觉得，哎呀，当年的门徒真是笨啊，怎么讲都不懂啊！那耶稣说十字架的真理讲那么多次，他们还是不明白。假如你是这样想的话，那我就请你自己做一个想象。你就想象你回到2000年前的以色列地，你呢也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你是相信上帝的。再想象有一天突然来一个人，耶稣来了，你看到他了，然后呢就听到他讲天国的事像登山宝训里说着，也看到他一病赶鬼，也看到他死拉撒路使死人复活。你看到这么神迹，不但如此，耶稣还说，哎，你过来，你来做我的门徒，他招你做门徒来跟随他。那若是你在2000年前你在这个处境当中，你会如何想呢？我不知道你会如何想，但是若是我会想，哎呀，感谢上帝上帝在旧约中他应许的救世主终于来了，哇，这么一位伟大的耶稣在我们当中，以后呢只要世人都信他每个人生活都会变得很好，都可以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了。那虽然说不定因为耶稣能治病，那每个人都可能长生不老，永远在他的保护之下，快快乐乐的享受人生。这是不是可能你的想法呢但是若是在这时候我们想很高兴的时候，耶稣突然告诉我，哎，我告诉我呢，他要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说他要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一定会觉得这样的话不可思议。你们会不会？一方面呢，我能不能想象这么一位伟大的神，他差遣了他的儿子来到世上，居然他会让他的儿子被人杀死。另外一方面，我也不能想象我的罪每个人都犯罪嘛，没有什么严重的吧，为什么耶稣要为我的罪而死呢？你我若活在耶稣的时代，可能会如此想，但是呢，神的意念远高过人的意念，神对于圣洁及无罪的要求也远超过人的标准。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成为人罪的赎价，以及他后来的复活所带来人的新生命以及永生的盼望，这是上帝救赎世人计划的最高峰，也是圣经启示最中心的信息，所以这也是应该我们传的福音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他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的这个内容。那虽然说如此，但是呢，信徒还是很容易对基督信仰产生片面的了解。有些信徒呢会认为，哎呀，基督信仰就是讲神爱世人，你们说对不对？但是神怎么爱世人呢？神爱世人是在约翰福音3:16，约翰福音3:16怎么说的呢？我们一起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什么赐给他们呢？那我们看 这一节的 前文就说到呢，赐给他们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成为世人罪的赎价。若人没有罪，或者呢说人的罪不被上帝认为严重，那么耶稣为什么要在十字架上死呢？他不是白死吗？对不对？所以仁爱世人的做法就是救赎他们的罪，让他的儿子为了人的罪而死。另外也有信徒强调啊，福音就是啊，只要信了耶稣就会生活平安，凡事顺利。这样的说法只是部分正确，我们若是生活平安凡事顺利，的确是上帝的恩典。我们甚至可以说，若是我们的 祖先老祖宗亚当夏娃他们没有犯罪的话，上帝真的会让所有的人类都生活平安凡事顺利的。但是在人犯罪以后，若是生活平安凡事顺利，人就是福音的主要内容。那么耶稣不但不必死，他根本不必以肉身来到世上，是吗？若是福音是生活让人，主要是让人生活平安凡事顺利，那上帝在天上他就能施恩给一切信他的人，让他们都生活平安凡事顺利，不是吗？所以在第十四节耶稣说，圣灵要荣耀耶稣，因为圣灵要将授予耶稣的告诉门徒。当年的门徒就跟我刚才说的我的想法一样，他们原来不明白耶稣所说有关十字架的真理，是后来圣灵让他们明白。这些第一代的门徒像彼得、约翰、其他人，还包括后来的保罗，在他们明白之后，他们就在圣灵的帮助之下把基督的福音真理传开，传给其他的人，也把这些真理记载下来，成为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特别是今天我们所读的新约圣经。那今天呢，在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圣灵呢也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明白圣经中一切的真理，并且教导我们如何把这个基督福音的中心信息正确的传给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圣灵的工作与差遣。在今天的经文中，耶稣赐给门徒两点关于圣灵的教导。第一点呢，就是圣灵要在世人心中做责备的工作，为世人的罪、他们的自以为义和他们将要受的审判责备他们，目的是要他们悔改，相信耶稣，得到永远的生命。耶稣第二点的教导是圣灵要帮助门徒明白一切真理，让他们明白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这两点信息都与今天教会的差传有关。刚才说过，差传就是被差遣出去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传福音的人必须要有圣灵的内助，我们才知道如何传讲正确的并且是完整的福音。这福音的内容不能脱离耶稣上十字架的意义。另外，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还需要圣灵在那些福音朋友心中做工，还需要圣灵为罪、为义、为审判责备他们。若是没有圣灵做工，只靠我们去传，世人是不会接受的。这一季主日学专题班在研读一本叫做《我曾迷失》的书。那这本书的作者是根据他多年在校园中传福音的经验，归纳出一些结论。其中一个结论就是，人为什么要信，是一个奥秘。那作者认为呢，一个传福音的人，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保证他能带领人信主，他使人相信。所以传福音的人要一面 传，一面也祷告，求神来做工，是神使人能够相信，这样子去传福音，才能得出福音的结果。那么看到在今天要世人信主，真是不容易啊！我想李英学弟兄可以做一个见证。但是呢，我们不能又因此就推脱这福音基耶稣所赐的差传的使命。我们仍要去传，我们教会也要继续要支持差传的事工。刚才说到陈阳子姐妹，她为了参加今年的短宣，为了看重别人的灵魂，她就耽搁了自己癌症的治疗，最后就因癌症在短宣结束3个月之后就离开人世，进入了永恒。有人可能觉得他这样做法有点可惜，为什么不先治疗好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后再去短宣？但是早一点治疗是否一定有效，我们不知道。可以确定的是，现在他生命在永恒中一定是有价值、有意义。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在听到了这个月的差传信息之后，你在听到陈阳慈姐妹以她生命做的见证之后，你会思想你自己的情况呢？你会思想你身为基督徒，你的人生的意义呢？你是继续为你的自己继续的拼命的打拼呢？还是你也愿意回应耶稣所赐的差传使命，开始装备自己，以后可以随时出去传福音，传这个使人得救的福音呢？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拯救了我们，主啊，你也把圣灵赐给我们，在圣灵就常常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让我们看到主啊，你上十字架，你来到世上，你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而死的目的，你也看到我们世人最大的问题是在哪里，你也赐给我们传福音的大使命，让我们个人，让我们教会一起配搭，在这美好传福音的事上有份。主啊，我们常常为自己的生活忙碌，我们常常只想到自己。主啊，你这时候就在我们心中做工，提醒我们，让我们认识到人生的意义最重要的是在哪里。主啊，让我们有一颗侍奉的心，有一颗侍奉人的心。主啊，你的话语真是不只成为我们的耳边风，真是能在我们的心里动工，带领我们，让我们打开心眼，能够看到你神国的需要，也愿意在其中有份，因为这是一个美好无比的荣耀。我们谢谢你为陈阳子姐妹，我们过去能够认识她，我们献上感谢。如今她为了你的事工啊，以生命摆上，但是这是一件荣耀的事，一件得福的事，我们就为他感谢。我们也相信他今天已经在你的怀抱中来得到你生命的冠冕，感谢主，为陈阳子姐妹献上感谢，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献上祷告，求主的圣灵继续带领我们，让祷告感谢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